郎正再次向红玉珠求婚。红玉珠跟郎正说，说你要让我答应你可以，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郎正说，好，你问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。红玉珠说，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咱有个前提，你可得跟我说实话，我要用这个回答来检验你对我是否忠诚。郎中说，行，我对天说话，你问什么我回答的都是实话。好，红玉珠说，我问你，我跟我男人走的时候，在洞庭湖湖面上碰见那一伙强盗把我男人给杀死了，是不是你安排的人？你说是不是？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他光把我男人杀死，而对我和孩子一点都没碰？这句话问完了，郎正老半天没回答。你正面回答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郎正倒把这手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，最后憋出这么一句话来：红玉珠，你知不知道有个典故？
什么典故？
三国年间有个吕布戏貂蝉呐，吕布跟董卓父子两个人争夺一个貂蝉，最后这吕布在凤仪亭一戟把董卓给刺死了。红玉珠说，我知道，说这个典故什么意思？你想，男女之情，这父子之间尚且刀兵相见，更何况我跟你男人素不相识呢？
哦，照这么说，这件事是你办的，你派的人把我男人给杀害了。
唉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玉珠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是我办的。红玉珠听到这个理，这泪就在眼眶里边直转。
郎正，你是个黑心狼，我中了你的罗网了。
不，你是堕入我的情网了。玉珠，我看上你了，我不能自拔了。红玉珠强压住自己心中的愤怒，
郎正，你把我男人害死了，你还想要霸占我是吗？
不叫霸占你，我是要娶你，我没有强迫你。红玉珠，你男人死了之后，我把你抢到我府中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是你被生活缩的也没有办法了，我给你帮忙，我到日子给你送钱，你孩子没奶吃我都管，我对你还不行吗？啊，
好，郎正，我谢谢你对我这一片心，你知道我这心就行啊。
郎正转身打着走了，孩子连喂完的奶就得抱回来，抱回来之后，红玉珠心想，我不能在这待，我也不能再见郎正了，这是杀我夫主的仇人。红玉珠抱着孩子晚上想逃跑，但是跑不了，出去呀，就让郎正手下派的人就给劫回来。第二天郎正又来了，见了红玉珠就说了，玉珠啊，我知道你想跑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跑不了，我人送外号就是活佛，其实我就是活佛，你逃不出我这活佛的手掌心，整个仙桃镇周围都是我的人，到处都是我的眼目，你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孩子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就是你跑出去，我撒出人去也能把你抓回来。红玉珠这个心里全明白了，好吧，郎正，你让我再琢磨琢磨，我到底嫁不嫁你？不是你琢磨琢磨，你应该说哪一天出嫁。
好，就哪天出嫁，不也得让我自个儿好好想一想吗？
行，你可以想。郎正转身走， 红玉珠晚上抱着自己这孩子在灯下痛哭，一宿一宿的哭。红玉珠心想，我是一个弱女子，我不能为我的丈夫报仇，竟然被这个人把我欺负到这种田地，孩子这么小，这孩子也哭，为什么哭啊？这孩子天天到吃奶去，这两天红玉珠没往这儿送，没有奶了，这孩子也哭。红玉珠前思后想，自个儿就想出一个主意。晚上红玉珠就把那锥子放在那个炭火盆里边，把它烧红了，在孩子的腋下这面刺啦刺啦烫了一个人字，这面刺啦刺啦烫了一个九字。为什么分两边烫？这个笔画最简单，烫多了怕孩子受不了，那么点小孩烧红的锥子这一烫，孩子哇呀一声哭起来就没完了。红玉珠就抱着他哄他，红玉珠一边拍着这孩子一边掉眼泪，孩儿啊，娘实在是没办法，娘让人家欺负苦了，孩儿啊，我就指你长大了给我报仇雪恨啊，娘不得不这么做，我怕你忘了这笔仇，郎正是你杀父的仇人。一宿过来之后，第二天郎正府里边的奶妈过来了，来抱孩子。红玉珠说，别抱，我这孩子现在有点发烧有病，等他病好了再往府里抱。又待了两天，腋下的烫伤见好了，这才把孩子让他往郎府里边抱。这孩子的的确确吃的奶妈的奶吃惯了，抱到府里边去呢还就不哭不闹。所以郎中又来了，问红玉珠，想好了没有，定哪天出嫁？红玉珠说，我现在还有个担心呢。郎中说，你担什么心？红玉珠说，我嫁给你之后，我是带着一个孩子过去的，我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在你的府里边会不会受歧视？你知道这孩子是谢亮，孩子长大了你有三房四妾，你再有了儿子，我的儿子就到了后爹手里头。郎正说，这点你放心，我现在没有儿子，你这个儿子带到府里边去就是我亲生自养的，就是我的长子，将来我死了之后他就继承我的这偌大的家产。红玉珠说，你现在说的好，将来你那几个老婆真要谁开花给你生了，你就把这个诺言就忘了。郎正说，不能，我这个人说话是铁声钉钉，你给我跪下对天明誓。郎正说，行。于是郎正跪到地下就对天明誓，我要是将来错待了红玉珠这孩子，让我不得好死，让我天打五雷劈，什么重他说什么。说完之后，郎正站起来，怎么样，玉珠，这回行了吧？红玉珠说，行，这样吧，七天以后你派花轿来抬我。嗯，好。郎正说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，我派人花钱给你买去。红玉珠说，我不需要什么东西，我就原身打原身，就这样进的郎府。郎正说，那哪能行呢，我娶你恐怕我全府上下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你穿着这身衣裳到我府里边去未免有些寒酸。嗨，就这样吧，这事你别管，由我安排。郎正转身走了。红玉珠啊，转过天来，奶妈再把孩子送来的时候，告诉奶妈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你不要把孩子给我送回来，因为我就要到郎府里边去了，这孩子呢就在你府里边待着吧，看看跟你们过夜行不行。这孩子啊，就回郎府之后再不往这送。三天过后，奶妈特意到这来告诉红玉珠一声，说这孩子在府里边待的可好了，晚上睡觉睡得也香，因为晚上还可以得一遍夜奶呀。红玉珠说，好了。红玉珠跟那个奶妈就说了，我拜托你了，
谢谢你了，你为我哺育了我的儿子，将来我儿子长大了得管你叫娘。这奶妈说，你说哪里去了，这不是我应该这么做吗？就这样，奶妈回去了。眼看着接娶她的日子就要到，这天红玉珠在外边的炭火盆上用小铁锅自个熬了点粥，准备要吃饭。正要吃饭的时候，郎中在外边来了。郎中非常高兴，觉得机期将临呐。郎中进来一看红玉珠，玉珠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明儿可就到日子。红玉珠说，我用不着怎么准备呀、啊，我就等你的叫来，我就上轿得了。嗯，郎中说，我准备给你买一套上好的衣服，赶不上凤冠霞帔也让他差不许多。我要给你买一身凤冠霞帔，官府知道了怕说我跟皇上避美，给我安个什么罪名啊？这套衣裳指定要好。好，那我就谢谢你吧。红玉珠再次跟郎中说，我过门之后你可不许错待我的孩子。郎中说，当然我不能，我名不世子。这是好，郎正啊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，你把我男人害死，你又替我将养孩子，你对我下这么大的功夫，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呢？郎正说，我看上你哪儿了？我就看上你这个人了。郎正啊，这女人全天下有的是啊，世上的人有一半是女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比我长得漂亮的我想也有的是，那你为什么就单看上我了呢？像你长得这么全面的没有，你这张脸是那么动人，是那么让人一见而不忘，你这个身块这腰条是那么样的匀称，你唱起小曲来是那么样的动听，你的歌喉是我听之久而不忘。这么全面的人哪有啊？啊！所以我看上你之后，我就下定了主意，今生今世不把你娶到我的府中，我绝不罢休。好啊，你主要是看我长得漂亮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，我看你长得漂亮。
如果我也不漂亮，是不是你就不娶我？
不能这么说。现在来讲，我对你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了。即使现在你不漂亮，我也得把你娶到我的府中。嗯，
好，好。红玉珠说到这里，点了点头。郎正在这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之后，转身他要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跟红玉珠说，
我一会儿让人呐把那衣服给你送来，你穿上试试，是肥了是瘦了是长了是短了，我那有裁缝，让他再给你收拾收拾。
红玉珠这阵把郎中送到外间屋，这旁边那炭盆上做那个小铁锅里边熬的粥还在开着。红玉珠突然就说了一声，郎丈你看着。这句话说完之后，红玉珠伸手把这小铁锅端起来，咵，一锅滚开的粥就扣自个儿脑袋上。这粥扣到脑袋上之后，红玉珠当场一声尖叫，郎正吓呆了。
你这怎么了？
红玉珠这锅扔在旁边了，脸上的泡立时就起来。
郎正一看到这儿，转身往外就走。
郎正走了，红玉珠这个举动把邻居们惊动了。邻里邻居过来一看，哎呦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邻居们赶忙把这红玉珠就搀起来。
这怎么说的，你怎么把这粥锅往自个儿脑袋上扣？
红玉珠说，我只有这样做，我才不能进他姓郎的府里。第二天郎正来了，
特意来看看红玉珠，一瞅红玉珠这脸没模样了。红玉珠看郎正来了，还问了郎正一句：“郎正，我这模样，你还娶我吗？”郎正一瞧，我的娘哎，这简直像一个恶鬼一样！我把他娶到我府里边，我往哪儿安排呀？啊！郎正呢，心里这么想，嘴里没那么说。玉珠，你等着，等你伤好了，我还娶你。转身，郎正走了。走了之后，就再没来。红玉珠在自己的屋里边，靠着邻居帮忙，把自己脸上的烫伤算是养好，但是模样全变了，非常丑陋。于是红玉珠就弄一块轻纱，把自个这脸罩上，不让别人再看，别吓着别人。这回红玉珠在这生活的安静，郎正再也不来了。但是红玉珠自己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不能在此久住，将来这孩子长大了，郎正恐怕担心的孩子到这来认这母亲，弄不好他还得对我下毒手，郎正这个人太阴。所以红玉珠就离开了仙桃镇，来到了湖北店。红玉珠走了，这回走没人拦截他。红玉珠到在湖北店，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在这个荒野渔村度过自己的后半生。红玉珠后半生的生活很凄凉，就靠给别人做活维持生计。村子里边老百姓对这个女人的到来感到很奇怪，但是红玉珠跟任何人也没有讲说过自己的这段历史。郎正呢，就光落这么一个儿子。郎正开始那几房夫人没有一个给他生孩子的，过了几年之后这才又给他生孩子的。后来郎正认识了狄三宝，跟他学会了冰铁穿。有一次在酒席宴上喝醉之后，郎正是酒后吐真言，跟狄三宝说过，说我这一辈子有一个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让我看上了没弄到手。狄三宝问怎么回事，郎正一说，狄三宝说你不是人。打这儿开始俩人绝了交了。狄三宝为这个事儿还专门去反过一次红玉珠，对红玉珠寄予满腔同情。今天红玉珠见到郎五金，把这一番往事从头至尾给他讲述一遍。